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5年12月8号周一晚上的7点05分。今天的市场啊是总体表现不佳，标普500成分股有345只下跌，只有157只上涨。今天的标普11个板块除了科技板块上涨之外是全部下跌。那么在个股方面呢，今天摩根斯丹利是小幅下调了特斯拉的评级啊，但是呢又上调了它的目标价，导致特斯拉今天是下跌了 3.4%。 还有就是派拉蒙对 WBD 提出了更为有利的现金收购邀约， Netflix 是应声下跌。另外呢，有媒体报道啊，商务部是会开放英伟达 H200 芯片的对华出口，所以英伟达这边呢是小突破上涨啊，咱们这些个股啊都稍后讲解。还是先看一下数据。今天的数据呢是11月的纽约联储消费者预期调查显示啊，未来的一年、三年还有五年的通胀预期分别是维持在 3.2%、3% 还有 3% 不变。那么报告指出呢，消费者对家庭当前财务状况看法呢是显著恶化，认为家庭财务状况同比下降的受访者比例有所增加。对于未来一年财务状况的预期也是略有恶化。不过劳动力市场方面呢是平均失业感知率是略有这个改善啊，就是觉得会失业的人数呢是下降了 0.4% 到了 42.1%。那么这个星期三呢，美联储会公布利率决议。目前啊，市场预期美联储会采取鹰派的降息措施，就是呢，这一次应该还是会如期的降息，但是会发表对未来降息的谨慎看法。目前全球的主要的这个央行啊，这个走势利率走势是比较混乱的。从当前已经得到的消息看呢，日本央行可能会在12月加息，而且有部分的资金已经开始在压住澳洲央行2026年加息，加拿大央行目前是谨慎的宽松预期啊。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种感觉啊，之前很多朋友认为的就是整个2026年还会比较顺畅的去降息，这个事情呢似乎啊现在变得更加的不确定。不过呢咱们说啊，资金是不会撒谎的，尽管降息的预期还在路上啊，但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特别是十年期以上的长端国债收益率都在上涨。这种脱节的现象呢，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啊，没有长时间的出现过。那么这一次它反映的就是市场对国债走势的不确定，以及对远期通胀的担忧。所以呢，债券市场正在寻求更高的收益率的溢价补偿啊，主要是体现在长端。那么对于持有长期国债的朋友啊，你要现在问我，比如说像 TLT 这样的产品，它到底是涨啊还是跌，到底能不能持有？说实话呢，你们看看美联储现在的状况就知道，他们内部都分成了两派啊，都已经分裂了。其实美联储在历史上对于降息还是不降息，通常来讲他们分歧比较少啊，是一个集体意志。但现在一半降一半说要不降啊，你说美联储自己都政策不确定，那咱们作为市场的参与者，那你能做的是什么呢？你就是如果想规避这个不确定性，那你就离开，对吧？比如说我之前的 TLT 这个产品早早的就离开了，之前本来是认为降息预期整个的路径会比较顺畅，但后来看到啊，第一呢是美联储本身自己内部对于数据的这个理解不一样，第二个是美国财政部在不断的增发国债啊，这个对于整个的国债产品来讲是有一些压力的啊，所以呢我选择既然我无法判断，那我就不碰它啊，所以这是目前我的一个大致看法。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说个股。首先我想说一下 Netflix 啊，上个星期刚刚讲过，但是呢有新的进展和大家补充一下。 Netflix 上个星期啊是发布了以72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 WBD 的消息。那么这个周末，他们之前的这个竞争对手派拉蒙发起了新的现金收购邀约啊，更新的这个更高价格的邀约。你以每股30美元的价格收购，总金额达到1084亿美元，那这个就比Netflix 720亿要给的丰厚的多。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总统 Trump 呢是对 Netflix 收购 WBD 呢是表示了潜在的反垄断的担忧啊，但是他并没有说明确的反对啊，只是说这可能是个问题。所以现在综合各个方面来看，Netflix 的收购之路是比较艰难的啊，因为确实涉及到一旦他吞掉了这个 WBD 之后，太多的优质资源和影视 IP 都集中到了他的手里。那么市场上呢，相当于一个人可能会独大啊，这个对于美国的反垄断机构来讲，它是确实是会出手的啊，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收购的情况不是那么的乐观。好，那么它的价格怎么去看呢？今天的价格呢是下跌了 3.44% 啊，咱们上个星期标识过的激进的位置96块钱的这个强支撑有可能呢会跌破，因为差的不远啊，大家要关注这个地方。今天最低是 95.3 打了一下啊，但是目前呢还没有确认破位。但这里呢是激进位置啊，这个激进主要是取决于我们在前瞻估值上测算出来的上限是96啊，你要这个上方去买呢，就要买它继续高歌猛进啊，继续业绩上调。那么如果它做均值回归往中间往80去靠，那这个地方就肯定是激进的啊，所以下方才是长线。如果有仓位分配啊，激进的都是小仓位，稳妥的才是大仓位。那么目前的情况呢，这个看法不变，就是即便这笔收购不成功，那么稳妥位置到站之后也是上车的机会啊，就是不知道它能不能跌到这么低的位置啊，毕竟上方中间还有一个中等支撑在86到93啊，这个地方呢因为已经回到了这个96的下方嘛，特别是到了90块钱附近的时候，它就显得没有那么过分了，所以呢大家自行关注盘中的情况哈。基本面呢这个问题是不大的。好，另外今天还有一个公司呢 ,Marvel 这边是跌得比较狠啊，一口气跌了差不多 7%。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他今天这个信息啊是非常混乱的，我给大家摘录了一下给大家展示。首先呢是微软报啊，有媒体报道呢是微软正在与博通洽谈设计这个定制芯片，准备呢把它的业务从 Marvel 给转移出去。那么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因为之前啊，其实你看我们平常在讲这个的时候，都讲主要是 Marvel 和这个亚马逊合作啊，并没有去提它和微软的实质性合作的消息。这是因为当时的八字还没有一撇啊，现在呢，有可能连准备写那一撇的这个笔啊都准备给拿走了啊，这个那肯定就是一个明显的利空，对吧？那剩下的就是 Marvel 必须要孤注一掷做好和亚马逊的合作。但是呢今天又出了一些问题啊，这个消息呢没有得到确认。但是呢真真假假后面要跟。两个消息，第一个呢是有投研机构啊，这个 Benchmark 是发布了报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要把 Marvel 的评级从买入下调至持有，并且撤回了他的目标价，理由是他们高度确信亚马逊的 T3 和 T4 的设计都已经交给了其他的竞争对手，而不是 Marvel 啊，他们给的竞争对手也不是这个博通啊，是另外一家，所以呢这是他们通过数据来判断的。大家说那这个不是有公开信息吗？没有啊，大家是通过财务数据上来判断的，并没有，这是个保密信息，就是不确定现在是不是他在做，只是双方有合作啊，这是第一个，他认为 T3 T4 实际上都不是 Marvel 在做。但是呢我们看到摩根大通的分析师，他们通过数据分析认为公司已经赢得了 T4 的设计项目，并且重申了 Marvel 的增持评级， 把它的目标价从120上调到了130。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信息啊，这种信息呢，我们不知道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因为他们其实也很难知道啊，因为这是一个保密信息。好，还是说一下它的价格和看法。在财报之后，我们刚刚讲过一次啊，当时跳涨，对吧？涨了 7.8%。当时我的标题上写的是价值近尾声啊，价值近尾声，已经它已经涨到了100块了，100块是前瞻估值下个财年的上限。那么现在呢，是完全回吐了财报后所有的涨幅。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比较糟糕啊，它这属于类似像一个倒行反转直接下来的，在利空消息的加持下。那么这种情况呢，你之前在100附近卖了的，你也就卖了啊，你也就捡到了比较好的仓位，对吧？把仓位捡下来了，成本变低了。那么那你没有卖的呢，说实话你现在的情况呢又变得就是中间中不溜的。目前大家的看法呢没有变啊，就是冲到100以上的是涉嫌高估的，市价90块钱附近的那属于中位偏高的，目前你的成本在70块钱以下的，你是属于暂时安全的啊。所以现在这个价格呢是一个中间的偏高的位置，因为前瞻估值上限就是100。好，那么这个地方呢，由于有新的信息补充进来，所以这里提示一个风险啊，如果最后确定他确实是输掉了和亚马逊的这个合作的 T4 的合同，那对 Marvell 来讲那确实是要掉队了啊。那他在这一块的定制芯片行业，我们说现在市场普遍认为他是老二嘛，老大是博通，老二是他，那现在大量的订单都在往博通那边涌入，那他这边如果再不能拿到几个大单子，那说明市场呢仍旧愿意相信这个更强的或者说市场占有率更高的公司，那对他来讲，那他这个股价可能就守不住啊。如果这个消息最终确认，因为我们刚才看到摩根大通说是 T4 拿到了，但是 Benchmark 说是已经输掉了，所以我们不清楚啊，这是保密信息。只有在公司正式披露之前呢，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这里我提示一下，如果你持有这家公司的朋友，后面呢你需要自行紧密的跟踪消息的进展，一旦确认 T4 确实输掉了，那你就不用想了，你可能就要早一点获利了结，好吧？那你后面就不要想它是不是有一些能业绩能再回去，因为现在市场压的就是它的定制化芯片未来能够带来不错的收益。那现在如果这一块没有了，那增速肯定要大幅下调。好，这个呢是这家公司和大家更新完，接下来说一下特斯拉和英伟达。好，特斯拉呢是小摩这边呢是把特斯拉的股票评级从增持下调到了中性啊，相当于往下调了一级，但是呢又把它的目标价从410上调到了425。他是怎么调的呢？他给他做了一个估值的重构啊，就他对他五个主要的大业务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估值评估。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表。MS 的分析师认为呢，特斯拉是电动汽车、制造业、可再生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但是目前的股价啊，已经与基本预期相符。所以他们给予特斯拉中性评级，目标价是425美元。团队表示说呢，这个就意味着较前一交易日收盘差不多有 6% 的下跌空间。今天不是跌了3个多点嘛，对吧？他们认为鉴于特斯拉的领导地位理应享有溢价，但是市场对其领导地位的高预期啊，已经让它的股价接近了合理估值。那么在这个新的模型里边，他们将给予价值啊，分别赋予汽车业务是55美元，能源业务是40美元，网络服务业务是145啊。网络服务是什么呢？就是那个 FSD 啊，就是那个自动驾驶软件。那么无人驾驶出租车业务125美元，以及人形机器人业务约60美元，总计算下来五个大业务合并是425美元的目标价。这里面的变化是 降低了对于汽车和能源业务的估值，和以前比是往下降了，但是上调了软件，就是网络服务还有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业务的估值啊，这个就是他们的目前的一个调整状况啊。好，这个是对于他们新模型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对于这种估值呢，我个人呢没有觉得，因为特斯拉，但凡大家去看他们的估值啊，你会发现千差万别，对吧？那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中间差了好几倍，所以本身就是争议比较大。所以通常来讲，我对于特斯拉的估值呢，也只是这个做一个简单的参考，因为我认为特斯拉本身它就没有在走估值啊，它大量的时间都是在走什么呢？走预期、走溢价、走波段啊，更多的它会结合着技术面去走，因为这是市场目前参与的主要方式。好，那么股价走势上，我们上个星期做过更新啊，位置跟大家已经做过标识，位置没有变啊，大家别说一看它下跌了，那怎么办？你位置还在这儿呢，跌了就跌了嘛，跌了也是正常的啊，跌了目前是保持波段上行结构没变。430是第一个位置，416是第二个位置。咱们上次讲它右侧突破的时候讲过关于盈亏比的思考，就是你要考虑的东西，你认为你的盈亏比可不可以接受。那么今天的这个下跌其实就是给了一个重新选择更好盈亏比的机会，你可以根据自己可以接受的盈亏比的幅度去选择入场的位置，这个就是打波段思维的一个特点，就是结构上没有问题，今天由于评级下调股价下跌，但是它并没有走坏啊，所以给了你一个，比方说你要说你以430啊，你以这个短期走弱的止损点，那你止损只有9块钱，对吧？但是呢走空其实要走到416的下方，那你就还有大概23块钱，但是如果往上走，走到488前高你有50块钱，诶，盈亏比你接近2:1了。你要这么去思考呢，你这个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如果你特别纠结我一天是涨了还是明天是跌了，那你这个就做不了波段啊，你就完全做不了，因为你连一点振幅都承受不了的话，就这么样的一个振幅都承受不了，说明你没有做好盈亏比的测算，或者没有知道自己应该把止损放在哪里，应该把止盈目标设在哪里。正常的波动啊，这个我们在振幅范围之内的是可以接受的，趋势没走坏就行。好，这是特斯拉啊，表示这个保持目前的一个这个股价走势看法不变。好，接下来说一下英伟达。英伟达呢，今天刚刚讲过啊，商务部这边呢是会允许英伟达出口 H200 到中国。另外呢，总统 Trump 呢也在社交媒体上是表示说啊，我已经告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将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合格客户交付 H20 产品，但前提是必须确保国家安全。习近平主席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啊，然后呢，川普还补充说啊，25%的利润将支付给美国啊，这是美国方面对于 H200 出口的态度啊，允许。那么中国是不是会允许英伟达在中国销售呢？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进展。还不知道，对吧？就是你愿意卖可以，但是人家允不允许你卖，现在的问题又变成了中国这头了哈。好，我们这里假设一下，如果中国也允许购买，能给英伟达带来多少提振呢？我这里呢引用了一个旧的数据，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曾经预估过中国的 AI 市场的年增长率能达到 50%，那么潜力呢大概是在500亿美元，就是在2026年。如果这个许可放宽，2026财年的利润可能会增加 10% 到 15%。如果把其中 25% 上交国家，实质上的提升呢，那我的判断是可能不到 10%。这还是要预估它能够拿下大多数的在中国增长的这个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因为中国现在也有自己的，它有一些要求自己的企业呀，包括机构啊，更多的采购国产芯片嘛，对吧？它有这个要求，包括不允许使用英伟达的一些产品啊，就看它的放松程度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状况，预计能提升 10% 左右的一个利润啊，在2026年，也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在27年1月这个财年，这个财年是大概会提升 10% 的一个上限。但是呢，我这里我对于这个消息的看法是啊， 咱们呢在目前的状况下，随着2026年第二季度逐渐临近，这是一个关键的对于整个的人工智能资本支出是不是会确认放缓的一个确认的时间点。那么现在呢，我依旧会把这个消息先忽略掉，就是当成是还不能够销售给中国啊，不去把这 10% 再额外的加进去，因为它之前有一些这个3500亿也好，5000亿也好，那个未来五个季度的那个目标本身就比较的大了啊，已经是让市场的现在有一点点吃不消了。所以呢，如果不把这个信息放进去啊，不去再去提升它的前瞻估值，我认为这个安全边际啊会高一些啊，就是可以防止一些意外的下调，安全边际会好一些。毕竟之前咱们看他给财报的时候，其中也没有给中国的预期，对吧？他说不考虑中国市场，那咱们就还是按照不考虑来作为一个处理方式。好，那价格上呢，它确实是又有突破，今天呢是一个小的站稳了185，对吧？收盘185.5块，盘后又涨了2个多点。那么190块是它技术面的一个右侧突破的位置，同样要以收盘价为准，或者呢我们看到明天在开盘的时候就开到了190块钱的上方，那也是一个突破啊，就是因为这个开盘价其实它是上个收盘价的延续，它如果一个跳空上去把190这个地方直接跳过去了，开在上边也可以视作是一个突破，好吧？所以英伟达这边能不能看前高往前走，就看这个190行不行。但是呢，英伟达的问题也是，我们说期权层面压得太多啊，就是看涨期权的压得太多以后，由于在这个未平仓期权上，由于有做市商的这个其中有一些中性市场的问题，所以呢这里边会对它有一些股价上的，我们说有一些干扰吧。但是越是能够尽快的跳过，或者说在临近，我们叫临近期权结算的时候，比方周五期权结算，能在周四周五看到有一些重要位置能够打上去啊，产生伽马挤压，这种话做市商会变成市场的一个辅助的买盘力量，能够帮助推得更好啊。所以呢这是目前英伟达一个新的看点，前段时间已经横了比较久了，看看这一次有没有借着这个利好能够往上走一走，能够打一个高点出来啊。好，英伟达呢也是我目前的第一大持仓，现在呢它往上走的话，我肯定在上方这个地方不加仓，因为本身我的持仓成本也比较的低，然后下方有捡漏的机会我就捡捡，没捡漏的机会我就不加了啊，我就以这个持仓拿着往上走，肯定暂时也不会减仓，因为上限在257，那27年明年一年的情况先边看边等啊，现在暂时没有什么减仓计划，好吧。好，这个呢就是今天啊带给大家的关于这个市场的一些主要内容的更新和解读。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对你所帮助，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帮忙点赞评论转发啊，因为12月份的圣诞节呢是逐渐临近了，大家呢可能很多朋友也开始要放假了，对吧？所以呢咱们尽量节目也做得就轻松一点，然后呢把东西直接这个过一下。有重大消息多分析，没重大消息呢咱们就过一些重要个股的一些消息啊，大家呢也轻松一点，别搞得太紧张啊。希望大家在圣诞节期间呢也都有一个好好的休整啊，也都能够这个到了一年嘛，辛苦到年底了，也多犒劳犒劳自己啊，也多和家人朋友聚聚会啊，对吧？出去转一转呢，我们说嘛，投资吧不是生活的全部啊，投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目前的情况呢，大盘这边大家我们讲过也不需要暂时担心太多啊，因为 CTA 在横盘上涨里边都是转买，然后只有到下跌要触发6716才会加速下跌，所以目前市场加上有回购有 CTA， 还有呢这个市场总体呢这个行情分化，有的大股票在涨有的在跌进行了抵消，所以目前大盘在短期来看呢走的相对还比较稳妥一点。那么本周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来自于周三的这个盘中的这个关于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那个是可以推动后面的远期预期发展的一个大事，到时候咱们再讲。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啊，祝大家这个继续休假愉快吧啊，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